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请到了雅玲姐妹和我们分享她的生命故事，美好婚姻不是梦。雅玲你好。
冯姐你好，听众大家好。
是是，好，美好婚姻不是梦，代表你现在经验到美好的婚姻了。
是的。
好，但是让我们来听听看你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有一段时间不是很美好的。
是
好，
是
来你跟我们说一下。
好，我与先生结婚已快迈入第十八年，在别人眼中我们是一对相配且相爱的模范夫妻，我也一直这么相信着。但是这样的坚信却在五年前开始有了动摇。回忆起那两年，先生必须频繁地到国外出差，一去就是一两个月。面对常常得自己一个人带两个孩子，加上平时很习惯依赖先生，因此对于这样的改变非常不能接受，也不时地对先生抱怨。殊不知当时的他正面临着中年危机的压力，时常工作调派让他对未来充满不安全感。发现努力工作多年仍然离设定的目标很远，心中更是有着莫大的负担以及无力感。然而在这些痛苦复杂的情绪还整理不清的时候，身为妻子的我不但没有觉察到先生的需要，还一直对他控诉，控诉他不能理解我的感受，他没有安慰我的心情。在以前先生可以容忍我的任性与脾气，但对于当时身处在危机感风暴中的他已经无力来关照我的情绪了。所以每当他在国外出差的时候，就会用失联来暂时躲避我的情绪轰炸。对于这样的处理方式我感到很愤怒，却也无可奈何，就这样时好时坏成了一个无解的难题。
好，所以我刚听雅玲这样的分享，你们现在已经结婚十八年，但是你说五年前婚姻关系开始亮黄灯，应该还不叫红灯，是黄灯。那个时候小孩几岁？
那时候我们老大大概在国小高年级的时候。
国小高年级，那老二是？
老二大概是国小刚一年级或大班，
国小低年级或者是大班。所以其实变成你先生他就是非常投入工作，而且他心里想的就是哇，他有很多的压力，他在工作上事业上他承受很多的未知，未来对未来的变数，所以他里面其实是非常焦虑的。
是，
那但是你在面对一个国小高年级的孩子，另外一个可能是大班或者小一，其实孩子也有很大的变化啊、可能老大慢慢要进入青少年，你也觉得一个人面对两个孩子啊、有时候又很孤单，真的觉得有一点招架不住。所以其实你知道吗，我看到的就是太太是被困在自己的情绪和环境的挑战和压力中，身为妻子我们好希望先生可以跟我们分担，我们好希望他一下班回来他就可以叫什么换档，这样子不要再想工作了，你可不可以想想我，你可不可以想想孩子。可是先生的想法是他被困在他的那个工作情绪压力里面，他好希望他一回到家的时候老婆可以全神贯注在他的身上，然后小孩子都是不用烦他，他回家他可以放松，他可以被关怀，他可以被服侍被伺候，你知道吗，这是男人心里想的，我这么辛苦工作一天，我回到家我还需要再被你那个抱怨情绪轰炸吗？ OK， 所以他想的是他的需要，那你想的是你里面也好疲惫。哇，所以两个人都期待从对方得到满足，然后两个人都很失望，所以你对他会情绪，我想他对你也是有情绪，只是男人表达情绪的就是用关机耶，其实他们就是不理不睬，他们就是冷漠。所以你先生会抓到机会，我在想他很期待出差因为他出差的时候你说他就用失踪失联
是
来做一个关机的方式。 那这个对你来说是雪上加霜或者这个火上加油，是不是？
真的很受伤。
对对，所以那是结婚13年的时候。对啊，因为你说现在18年，那是5年前。对，所以你看哦，前面10多年都走得还算不错，可是并不代表就一直会这样下去。如果我们不够警醒，如果我们不够敏感敏锐，婚姻要出状况是可能的，就算过去你们很甜蜜很恩爱啊。好，所以你现在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就是先生常常出差就失联，然后你里面你刚刚说很受伤，
是，
好，所以你怎么办？
好，我一直认为先生是因为钱而没有安全感，所以提出了出去上班来分摊家里开销的想法。
所以你是很想帮助他解决问题
的，
所以好，那我也去上班啊，你就不要这么有压力。
是，那我只希望先生能开心，也以为这可以解决我们之间的矛盾，重新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但事实上并不然，这一年的工作并没有让我们认清自己内心真正的需要是什么。一个常出差的爸爸，一个要上班的妈妈，换得的就是牺牲陪伴两个孩子的时光。感谢主，在2016年初与先生讨论后，决定离职回家带孩子。与此同时，在姐妹的邀约下来到了餐会，进而加入学员妇女小组。在小组里看见姐妹们在婚姻关系中遇到不同的问题，大家彼此安慰，相互扶持。小组长也引用圣经中的教导来帮助我们厘清问题的症结。当时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温暖、超级有爱的团体。在小组长的鼓励下，参加了婚姻班的课程，我才发现原来自己在婚姻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错误的观念，例如50对50彼此要求的关系，你对我好，我才要对你好，觉得对方表现好才配得我们的给予，而这样的自我为中心，大大的威胁了婚姻中的合一。在了解神对婚姻的目的之后，我开始学习如何将妻子的角色行出来，而改变的第一步，在生活中顺服敬重先生，看重先生的权柄，家中不论大小事都以先生的决定为最后的决定，即使心中希望先生照自己的意思，但还是选择尊重并顺服。结果发现先生反而会更愿意考量我的需要，最后得到了超过我所期待的更好的结果。
哇，好，所以我们听到现在有一个转机了，这个转机就是雅琳开始自己先改变。
是，
那很多女人遇到婚姻中的困境，或者我们说男人觉得在婚姻里面被卡住了，他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如果他能改变该有多好。或者我今天才看到一个姐妹写的，她说我以前期待先生能够看到我对家庭的付出，然后他能像闪电般的觉悟，发觉自己的错误，然后他能够就在一刹那之间完全改变。你知道这是我们很期待对方会做的，我们希望他能看到他的错，然后看到我的好，然后他就能够觉悟，然后立即改变啊！那当然这个是希望而已啦，哈，这是一个美好的期望。但是在雅琳的这个个案里面，我们看到是雅琳自己先改变，你先改变，刚才说跳脱那个50对50这种彼此要求的一种模式，就是你要做，你要先改变，你要做到你的，那我才能够好好的对待你。所以你并没有等到你先生改变，你先学习以他的决定为决定，以他为一家之主，先学习敬重顺服。好棒哦。好，那雅琳你后来还做了什么样的改变？
就在去年暑假我们决定买房，看屋过程中我很喜欢一个物件，但是先生觉得价格超出他的设定太多，所以考虑买另外一间。我很想努力的说服先生，但是此时小组的教导提醒了我要相信并尊重先生的决定， 这段期间我一直跟神祷告，求神预备适合我们的房子，也赐给先生智慧，做出对全家最好的决定。我将一切结果交给神。没料想最后先生居然改变心意，即使屋主没有很大的溢价空间，他还是决定买了我最喜欢的那间。感谢主。暑假过后我们顺利入住，全家人都很满意新的居住环境，最开心的当然就是我啦。而改变的第二步，就是在每天的相处中感恩赞美先生，建立先生的自信。在小组中我们学习到每天都要用欣赏的眼光来看先生，并将看见的优点化作语言和行动来回应先生。我常常传送爱的简讯给先生，例如前阵子搬家期间，我传了一个简讯感谢他。亲爱的老公，早上听说如果周末打包进度落后，周一你可以请假一起整理，让我觉得好感动。谢谢你接纳我没有打包的 N 个理由，完全没有催促我，也愿意拨空和我一起整理，真的感受到你对我满满的爱，谢谢你。而先生收到了我的感谢简讯也非常的开心。除此之外，我也会特意安排送给对方小惊喜或礼物。有一次呢，察觉到他因为工作繁忙心情不太好，于是买了好吃的甜点和小盆栽，搭车送到公司给他，交给一楼的柜台代为转交后，我便离开了。而服务人员也非常配合的通知时故不作声，直到先生下来收件时才发现这个惊喜。在看完卡片里面的内容后，他马上传讯息给我，告诉我他的惊喜及感动。而让先生时时刻刻都被妻子的爱包围，就是我们爱老公小组的日常。
哦，我在想，如果我是那个收包裹的那个管理员，我都会好开心 哦，看这一对夫妻这么相爱，然后会一起在里面啊，惊艳到你们夫妻相爱，然后对方很惊喜的那个快乐，超级甜蜜的。我在想，这个对他也会是一个感动，他也要不要做相同的事？哎，我发现这种好的东西是会感染的，
是的，
是。而且我刚刚听你说买房子的事哈。你有你中意的，那他有他的想法。那所以你那时候是怎么跟你先生说？你说我喜欢这间，可是我还是尊重你的决定，你是这样说的吗？
是这样，没有错。对，很明确的表达我的喜欢，但是最后的决定权还是在先生身上。
对，然后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不是负气的讲的，我们不是说我喜欢这间，可是如果你不做这个决定，那就随你啦。
不是，
对对对，所以你说一遍，那个语气是要怎么说？
我就直接跟先生说，在看房的过程当中，我喜欢的是这间。那说了很多他的优点跟我看中的东西之后，我就说，但是呢，最后不论你选择哪一间，我都接受这个决定。对，我相信你会为我们预备最好的。
OK， 好，所以这里面是不带情绪，不带勒索，不带威胁，不带生气的讲，你知道对方感觉得出来，所以他就觉得他有自由，他有空间和主权去做他认为对这个家最好的。所以有的时候反而在这种时候，他会换一个角度，从你的角度来想，最后他觉得其实我老婆讲的没错。所以他最后做了一个是你喜欢的决定。但是我真的要说，听众朋友，我相信就算雅玲的先生后来做的决定是就是不是雅玲要挑的那个房子，我相信雅玲都会开心的搬进去。
是的，
对。那我觉得是他先生对太太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是有把握的，他知道就算他做了不是太太喜欢的决定的时候，太太都会 OK， 不会跟他闹情绪，不会跟他抗议啊。他是对这样的一太太的态度是有安全感的，所以他在这样的一个安全的空间里，他最后做了决定。那当然这次先生做的是太太喜欢的啊，但是我真的要提醒，如果真的先生做的决定不是你喜欢的，你就要说话算话啊。你说 你都 OK， 你就要真的 OK 哦，你要求主帮助你 OK 哈。所以我们敬重顺服不是一个手段，我们敬重顺服不是为了要对方最后能够按照我的意思做，绝对不是。我们敬重顺服是什么？那就是本来就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本来就是要尊重上帝让先生做一家之主的权柄，然后相信上帝透过先生的决定在祝福我们的家庭。所以不管先生做什么决定，我们都要开心的接受、哦、所以你不要跟我说、哎、冯老师我按照你说的、哦、我都说我尊重他的决定，结果他真的就按照他喜欢的不是我喜欢的耶，那我要说你原来讲的话是真心的吗、嗯哦、你要真的相信上帝透过你的先生做一个对你们家庭最好的决定，就算当时看起来没有很好，但是我相信上帝也要透过这个不是那么好的决定教导你先生功课哦，让他能够更认识自己，让他有机会看到自己的偏差，然后以后会更看重老婆的想法，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哦。好，雅玲继续。嗯，
好，这四个行动，顺服、敬重、感恩、赞美，大大的增进了我和先生之间的关系。因为敬重顺服，高举先生的地位，先生对家庭的责任与付出比以前更为积极。
嗯，
因为感恩赞美，先生感受到我的爱与肯定，也更愿意与我分享他内心世界真实的感受。先生曾经对我说，我在加入小组后改变很多，尤其是很多事情不再自己贸然做决定，会跟他讨论，也愿意以他的决定为主，先生有被尊重的感觉。这三年来，我们的沟通变得透明，情感与心灵也更亲密了，我们的婚姻进入一个超乎想象中的幸福美好。而当中最大的获益者当然就是我们的两个孩子。
嗯，
夫妻合一的见证对孩子的安全感以及他们未来对另一半的选择有很大的影响，让孩子看见父母彼此相爱比知道父母爱孩子更重要。
嗯，
圣经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还记得刚加入小组的时候，听到朋友对我说，你的婚姻关系很好很幸福，不需要加入小组吧。感谢主，在我与先生的关系开始有状况的时候，让我认识神，透过参会带领我来到小组，让我知道婚姻里有冲突不要逃避。
嗯，
只要学习用神的方式，就能够使危机变成转机，恢复神起初创造婚姻的美好。
哇，好棒啊！所以以前是一个无解的难题这样的婚姻，结果刚才雅玲说现在他们的婚姻进入一个超乎想象中的幸福美好，灵魂体完全的透明合一很亲密，好棒哦。那我想最后就请、雅玲说一下这四个行动是什么，她因为雅玲做了这四个，在这个四个行动上面做了改变，以至于她的婚姻进入前所未有的美好，是哪四个？
这四个行动就是顺服、敬重、感恩以及赞美。
顺服、敬重、感恩和赞美。那我想每一个人在婚姻里面，这是你我的责任，我们愿意用这样的一个正确的态度来对待对方。如果你是丈夫哈，那我们就把那个顺服改成舍己。好，所以做丈夫的，你对你的妻子也要尊重、舍己、感谢和赞美。你能做到这 四件事情，我相信你的婚姻绝对可以从一个无解的难题进入前所未有的美好。好，我们非常谢谢雅玲的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问题解答的时间，今天回答问题的是秀敏。秀敏你好。
冯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那这位女士她来信说，我先生是一位躁郁症者，三年来我们为了投资的事情 吵架争执不断，我先生竟然向法院诉请离婚，令我意外及崩溃。
嗯，
最后一个年轻的法官判决我们离婚，我非常伤心，并且后悔之前没有能有智慧的跟先生沟通，我想寻求帮助，我想挽回我的婚姻，我也希望能够参加学员的妇女小组。好，那所以这位姐妹她被判离婚了，我这样看，我想她是被判离婚了，所以她说她非常伤心及后悔。对，好，那这个一个已经被判离婚的 case、嗯、怎么去挽回婚姻呢？
是，
而且他们这个目前看起来不像是外遇，
嗯，
是因为投资财务，对财务的观念不一样、嗯、为了投资而吵架。
嗯嗯，是，嗯，好宝贵哦。很多人觉得、离了婚就算了，
嗯，
对，就另寻新的对象，对、
嗯。
但是这位姐妹非常的宝贵，就是她想要挽回婚姻，嗯、而且她知她说她很后悔，
嗯，
所以她为她自己的行为感到自责，感到、嗯、对有觉得内疚。我觉得很棒的一位。很有警觉性的一位那个朋友这样子、嗯嗯、对，所以我想对，需要复婚，对、嗯、就是挽回婚姻的意思就是要走复婚的路，
是
好，那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一条路、
嗯、
对，那
所以我要说的是、嗯、就算离婚都不代表这是世界末日，
是
或者是你们就完了，
是
没有挽回的余地，
是
还是可以的，
是，所以我觉得既然这位听众朋友写信进来的朋友有这个意愿，好、嗯、那我就觉得很有盼望，就是、嗯、那就回去跟先生道歉，
嗯、
为在婚姻里面这样的一个撕裂的关系一定说了很多伤害对方的话、
嗯、
这样、
嗯、
好，那来道歉，来认错，然后就是请求对方给他一个机会，我们重新开始，我是想要重新来，我们来复婚，我表达你的意愿啦，就是我是要复婚的这样、
嗯嗯嗯、
那我想会有困难度，可能就是你在婚姻你没有离婚的状况之下，很多东西是可以比较简单，因为可是离了婚你要去复婚，因为你要看对方的意愿、
嗯嗯、
对，那是可能有一些困难度，但是我觉得是有盼望的，对、嗯、我们是带着盼望，嗯，对，就像我最近听我女儿讲，那个因为她是国中的辅导老师哦，就是那个中辍生一二年级都不来上学啊，都可是三年级开始想要认真复学，她发现复学之后的困难没有比中辍的困难低、
嗯、
就是因为她太久没有接触课本，
就是说
很多东西
这个学生自己发现了，
对对、嗯、所以她好棒哦，撕烂给老师、
嗯、
其实她是求救、欸、其实 我很感动，她是求救，她是希望，她说因为她很想再回到过去，就那个比较轻松、
嗯、
我不读书我其实是很痛苦的、
嗯、
当一个人不在负责任的里面是很痛苦的，那
外表看起来轻松，
对，
你知道吗，中辍生外表他不用读书
好像很自由，
嗯，可他里面很痛苦、嗯、
对，他里面很痛苦，
所以他在国三的时候他想要回学校了，
是
复学，
是，
然后他就烂给这个辅导老师，
应该说他复学之后他自己自动复学、
啊、
然后复学之后他跟辅导老师说，其实他在复学跟不复学的那个中间的时候，他好希望有人拉他一把过来、
哦嗯、
他是只差一步，可是那一步好像自己没有力量、嗯、好需要有人拉他一把、嗯、所以我说这一位朋友他要参加小组我觉得好棒，小组的，
就是现在写信进来的这个，
对、嗯、那个小组的力量就是把人拉到一个正确的路上、
嗯、
这样子、
嗯嗯嗯、
对，那 我现在讲这个中辍生，他的意思是说他已经复学了，可是他发现困难更多，
嗯，
所以他很想回到以前，可是他知道他又不想回到以前的生活，可是所以他那天老师下班之后他就私赖，他是求救，就是希望老师能够拉着他走在正确的路上，
嗯，
我听了非常的感动，
嗯，
因为他一个人他没办法，
是
他连 ABCD 都不会背，
嗯，
就是他发现欠他负债太多，
负债
就是那个
对以前欠太多，
课业的负债太多，嗯，他要往前走的时候困难重重，
是
他好希望有个力量是拉着他走。
对，
那我觉得这今天我不晓得复婚会不会有这种心情，
我想
我已经搞砸了一个好大的东西，
嗯，
对，我怎么去重建这个关系是好像是可是我相信只要走在对的路上，
嗯，
所以那天我就跟我女儿说，我说这个学生好棒，你一定要帮助他，嗯，当然不是我来命令了，嗯，但我分享我的感受，嗯，我说他走在正确的路上困难重重，但是他至少是走在正确的路上，至少是有盼望的，
嗯，
可是他过去在那个中辍的里面也是很痛苦，可是外表看起来很轻松也是很痛苦，可是他如果继续走在那里面他是一直堕落下去，一直没有救的，
是，
所以我说你一定要就是听了好感动，鼓励这个那个同学，就是老师会帮助你往前，
没错，
嗯，
所以这位女士写信进来，她说她希望能够参加小组，嗯，会的，我们应该是她应该已经进入小组了，嗯，但是我在想可能有很多朋友是跟她一样，
嗯，
你需要被鼓励，你可能过去做了一些错误的决定，那你现在在付那个代价，那你不晓得要怎么去纠正你过去所犯的错误，
嗯，
所以我们说如果你已经离婚而对方没有再婚，我们就鼓励你去复婚，去谦卑的跟对方说，我当时不应该跟你离婚，
嗯，
或者我觉得这个姐妹讲得很清楚，就是她跟先生之间最大的一个冲突点是在财务上，
嗯，
那先生想要投资，那她不认同先生的投资，
嗯，
其实先生是要投资跟自己的兄弟
是
小叔的这样的一个生意里面，那这个姐妹就是妻子觉得哦，那个是很危险的，我们不要这样财务纠结在一起，所以我们这里也要强调一个观念哈，就是夫妻财务合一，
嗯，
那要做这种重大决定的时候我们要有共识，
是，
那你表达了你的关切，那只要这件事情没有犯法没有犯罪，
嗯，
那你就顺服，
嗯，
除非先生投资小叔的公司是犯法的，
嗯，
那但如果是犯法的，你已经表达出来了，你先生仍然执意要那样做，那我们也就因为那是先生的决定不是你的决定，
嗯，
那我们就把它交托给神，
嗯嗯，
可是如果没有犯法没有犯罪，我们就敬重，
嗯，
我们就尊重先生的决定，你表达了你的想法，但是你最后要尊重先生的决定，
嗯，
那如果这是一个不好的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你先生自己要学功课，
嗯，
那我们就让上帝来教导他，
是，
哎，我们这边真的有姐妹先生做了非常冒险甚至错误的财务决定，现在在坐牢的，
嗯，
对，
嗯，
我们不是很确定他有没有犯法，
是，
但是他现在为了他所做的错误的决定，这个男人在坐牢，
是，
那上帝在教他功课，
嗯，
所以常常上帝教的比我们更有果效，
是，
那当然对我们也要愿意去跟着他一起付这个代价，
嗯嗯，
但是那是值得的，
嗯，
所以不要为了财务两个人撕破脸，
嗯，
我想我们尊重，然后等到他失败的时候 我们愿意跟着他一起来面对这个错误财务的决定所带来的后果，那我们甘心乐意的跟着他一起去承受这个后果，我想会让这个男人的心柔软。
是，我觉得刚刚冯姐讲的好好，就是我们在婚姻里面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不要等到那个离了婚要再去对弥补，是有些困难度，但是也有神的恩典啊。但我讲到那个沟通，就是我发现我以前也是当先生去做一件不合神心意的事情的时候，可能不是完全的犯罪的事，但是那个决定并不是讨神喜悦的事情。那我以前的个性就会很想要极力的用我的蛮力去把他拉过来，拉到我认为对的。那我想这位写信进来的朋友可能当初也是因为先生要去投资巨额，他就想要不认同，一直要拉一直要那这个拉的里面你就会有撕裂跟伤害，所以可能他也没想到要离婚，先生可能气到后来就提离婚这样。但我就发现说在小组里面我也成长，就是那段时间我先生执意要去做一件我不喜欢，我觉得神也不喜欢的一件事，可是他那时候就完全看不到。那我也刚开始就是一直要去责备他，然后一直想要用我的方式把他敲醒，可是我觉得越敲越糟，然后我们的关系就越来越糟。后来我就觉得我自己要停止啊，我要踩刹车了，这样我不可以再用我的力量，就是把它交给神。我该说的已经说了，然后我刚开始我没办法爱他，我觉得这个人我没办法爱他。可是，上帝让我看到那是我的责任，就是那是我的问题。我不能因为如果说今天先生没有按照我们的意思走，然后我就不能爱他，那这是我的问题。
对，
所以开始我要调整，就是除了这件事情以外，就我不要一直去看这件事情，我去跟他正常的经营关系，还是看他好怎么怎么样。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我先生他自己发现他那样做真的不好，他觉得很麻烦，会遇到一些困难这样子，所以他就跟我求救
啊。
他求救的时候我也很生气，我觉得说我早就跟你讲了，你为什么每一次把事情搞到已经不能收拾了，你才要我出面这样，那当初你就听我的不就好了吗？可是我相信神有神的美意耶，好像我们也经常这样对神，就上帝已经拦阻，可是我们还是要去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后来搞定了再来找神收拾这样。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真实的感受到夫妻一体，就是同父一轭，就是他遇到困难需要我来帮忙收拾的时候，对，我要感谢主，我要感到荣幸，然后我要里面不要有埋怨，就是去帮助他，因为在这个部分他就是不擅长，他就是比较软弱，所以那一次我就起而奋身去帮助他这样。过了那段时间之后，他非常真诚的跟我表达老婆谢谢你
啊，
我觉得他感受到那个无条件的被爱，是他在错的里面，可是我们没有责备他，还去帮助他，
帮助他善后。
对，我就觉得就挽回他的那个心，而不是变成我们中间的那个撕裂到一个地步，就必须要对，好像关系破裂。
是，
所以我觉得，在婚姻里面这样的一个沟通是非常重要的。
是，
他学功课，我也在学功课。
对，对，我们用正确的方式沟通，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不忍心或者也没有耐心去等候这个人学功课。我所谓不忍心，就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要受多大的亏损啊！可能这个姐妹想的是啊，你去做这个错误的投资决定，我们所有的钱都被亏光哦。我们是舍不得，我们舍不得那个亏损，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看到说关系其实是比钱财更重要。
对，而且我觉得相信神， 相信神会带领你的先生，带领你的孩子，
对，
他会，他比我们更有更高，他的意念高过我们哈、啊。我觉得上帝会出手去帮助他、
还有如果他不犯这个错、他可能永远不成不认输、
对，
他就是永远认为他的看法是对的，你是错的。
对，
真的是让他去、尝试按照他所想的，然后最后翻一个大跟斗，叠一个大跤，他现在知道他错了。
是，
而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要落井下石、我们不要说看吧我就跟你说、都不要讲这样的话就是现在能帮什么就帮、按我们所能的去做、但他如果需要坐牢那就让坐牢吧。好，我就刚刚提过嘛，有人真的现在还在坐牢，那这个过程我们都要愿意跟着他一起来承受、那我觉得这个姐妹很棒的，就是你也说你想要参加一个小组、那这个真的非常重要、我们要有这种所谓长期抗战的心理、这个真的不是立竿见影的事、你要改变一个人，甚至他捅了一个大篓子、这个大洞、要怎么去把它补起来，那是要长时间的代价、我们要愿意啊、八年抗战嘛，或者是更长远的时间、但是我们是走在一条对的路上，就是你愿意参加小组。我想我以前在节目里面提过，可是我就要再提一次啊，就是我在那个 YouTube 上面我看到一个影片，他讲到就是在澳洲的海滩曾经有59条鲸鱼被搁浅。其实我发现鲸鱼搁浅这是一个很常发生的一个现象、科学家也都还研究不太出来为什么会有大量的一大群的鲸鱼这样子同时搁浅在海滩、那、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要救这些鲸鱼，他们就从就是那个体积比较小的，因为比较容易拖回海里面、他们就这样六七个人一起把一条比较小的鲸鱼就拖回海里，然后还把它头往海的那边、让它游过去、他们还推它，反正就是一直让它能够冲破那个海浪，然后就帮助它，等于就是把它又拖又拉的把它送回海里。可是没有想到，你知道我们看那个影片我们都很惊讶耶、它游了大概不到几十公尺、突然哇，我所谓几十公尺大概二三十公尺而已，他就突然掉头哦，那个鲸鱼他自己会掉头，然后他就像那个鱼雷啊、鱼雷是很快的，就像鱼雷一样这样咻一下冲回海滩呢。哇，我们看了都傻眼，然后这些人看了就是现场的人也傻眼，所以他们又 no 他们想你搞不清楚这错误的方向，再把他掉头，再把他又推又拉的推回海里面，这样连续来好几次，那个鲸鱼就是死不肯回大海耶。哎呦，宁可在岸边快死要死不活的啊，就不肯回去。所以他们后来问了那个动物专家，动物专家就说你不能这样的救鲸鱼，因为鲸鱼是群居动物，他们不单独行动的，你要让它回大海可以，你要一群一群的把它们拖回去，当他发现他旁边有同伴他就可以继续往前游，可是当他发现旁边没有同伴的时候，他宁可回到岸边跟这些鲸鱼一起死掉、他也不要一个人游回去。哇，所以这些人就懂了，因为是50条鲸鱼，所以他们分了三次、一次十几条送回海里，那这个过程其实他们需要调度、大型的机器把鲸鱼又拖又拉又推的把他们送回海里、那个需要很大的工程，所以他们花了好几天的时间、终于把这些鲸鱼都送回海里。那你知道他们搁浅在岸边的时候，他们这些群居民、要一直用水这样浇在鲸鱼的身上、不然它会干死掉。好，重点是他们用了三次，一次十几条，终于把这些鲸鱼全送回海里，没有一条游回来、没有一条死掉、他们说这是有史以来、在澳洲 那个海边最成功的一次解救鲸鱼的活一个行动、
嗯、
因为他们明白了这个鲸鱼的这种天生的一种性情、
嗯、
那其实我觉得人类也一样、
嗯、
我们不能离群所居，你要一个人在那里奋斗挽救婚姻，你最后会觉得你宁可回到岸边死掉、
嗯、
就是你没有力气去 fight 去跟那个海浪的力量搏斗、
嗯、
但是如果有一群人跟着你，你就可以、
嗯、
所以参加小组跟一群志同道合，就是有相同目标相同方向的人一起往前是很重要的。那我相信这位姐妹你一定可以走得很稳来挽回你的婚姻。谢谢秀敏，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